carrefour de ta forme. Martelant ce poésie difforme.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我们刚才录过一遍了，其实，然后
又是我们，
又是我们，就忘开麦了，就忘开录音了啊！结果
脸都麻了。
没事没事。你们刚才我们刚录完一遍，然后发现那个没开录音之后呢，这个对面的二位呢，立刻进入了闲者时间，谁也不愿意跟谁说话，就
什么好奇怪呀！
默默的抽起了烟，
谁也不想跟谁说，谁也不想理谁，然后打起精神，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好，欢迎大家收看收听时差调频啊，这个我是凯文，我也有点
有点闲者，
我是凯文啊，
我是进入了闲者时刻的迪伦，
对，然后呢，
我是依旧亢奋的珍妮，
没，你不刚抽完一根烟？好，这珍妮啊，又是我们三个人，今天大海那个他这个不在啊，我们这个显得空间非常的。非常房子都大了二十平米了，感觉，今天我们呢主要聊的话题呢是，正好，我们今天之前在对话题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哎，上周有个新闻比较好玩，我发现是那个王婆说媒嘛，然后迪伦说他发现了一个是这个香港跟大陆去大陆旅行嘛，对吧？然后我觉得，哎，正好这都是同一个方向的一个话题，全是
旅游
相关的，我们今天就聊一下。持续火爆的，就是每个城市现在平均火爆一次的中国文旅现象，
嗯，
啊，中国文旅现象，缘起是因为我换了一个净水机，然后我那个净水机小哥送货的时候特别能聊，然后就跟我讲说，那个我马上放假，最近马来西亚放假这个假期非常之长，既有这个华人嘛，既有清明节的假，这个当地人又有这个开斋节的假。
对，
这开斋节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的那个？
对，就是
过年是吧？
伊斯兰的春节，
春节是吧？我说这个假怎么那么长？这个假，
他们正常放15天，
正常放15天，
然后
大家都不正常，
对，就会磨磨蹭蹭的自己给自己放一个月，
哦，全
因为他们封斋一个月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假就变得特别长。然后那个小哥就说，我要去旅行，我要去中国旅行。哎，我说那你中国那么大，对吧？那么多，
得有个具象的城市嘛。
对，你不，它不像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因为你去哪个城市，它的气候、温度什么都差不多。对，我说中国那么大啊，幅员辽阔，你打算去哪儿？他说我打算第一站去这个哈尔滨。我说为什么？
小红书和抖音火。
对，小红书跟抖音把尔滨给推火了。我说你们对南方小土豆都这么好，对我们东南亚的小土豆
应该更好。
然后我说这个可是哈尔滨现在也热起来了吧，
对，
暖和起来了吧，应该叫，就没有什么雪，不像那个
得去阿勒泰了嘛，
哎，对，不像一二月份或者是年底那么哈尔滨了，他说那没关系，我可以见识一下是不是像那个抖音跟小红书上说的那个哈尔滨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就买吃饭和买外卖什么的那个街边早餐，
便宜量大，
对，量大，他们对量大这个事儿特别的，
但他们吃不完，就凭他们的饭量，他们吃不完。
实名制作证，
他可能
真的量大，
对，可以4-5个人吃一份的这种感觉，他们想体验一下。然后我说，那如果哈尔滨现在没有，已经没有雪可以看了，然后那你还有没有其他选择？他说我可以选择去淄博。
也是个网红，
但淄博其实也有点过时了，
有点过气儿了，过气儿了。就，但是我都没去过，其实我还没去过淄博，我还挺想吃那种就是拿饼卷的。
但是全国都有了
啊，都有了是吗？
我们家那边都有了
哦，所以这是他第二选择。然后我说，那你第三选择是什么呢？因为我跟他说，淄博现在好像没那么多人了，你也不用担心，对吧？所以那第三选择是什么？第三选择是开封。
哦，
河南
挺小众的，挺小众的。
开封不就是有个包青天吗？
现在可是没有吧？
还能有什么呢？然后他就给我讲了这个开封王婆。我说王婆这不是个历史人物吗？他说现在王婆特别火，叫王婆说媒。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在河南省开封市一个叫万岁山的大宋武侠城这么一个地方。
嗯，
哎，我就被他那么一说，我就感兴趣了。我说这是个什么呢？他说这是就是你看就像《非诚勿扰》一样，它是一个就是交友的这么一个，你不能说是活动，它可能是一个，它像个演出现场。我说那是真
沉浸式交友剧本杀，
哎，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但是他特别真实，就是没有剧本。
嗯，
他说我就想去看看能不能交个女朋友什么的。
嗯，
我说那你去，那你不如先去开封，
嗯，
带着女朋友再去这个吃去，对吧？不管去淄博还是去哈尔滨，都挺好嘛。
嗯，
他说最好是能交到一个淄博跟哈尔滨的女朋友。
两个吗？
本地人能照应，
就二选一、啊，这样一下，哎，连导游都有了。
嗯，
哎，我说你小子倒是想的挺好。嗯，然后我就对这个王婆说媒就产生了兴趣，我就开始去看各方面的一些资料。我一看确实很牛，确实很牛。
嗯，
就我还目前还没有见过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演出现场。它相当于这个大宋武侠城有点像 Disneyland 或者是
Universal Studio，
对 Universal 的那种游乐园嘛。
嗯，
它是其中的一个小舞台的演出。
嗯，
最早这个演出呢它还不是相亲，它就是一个十分钟的表演。
嗯，
后来呢这个王婆她是由一个61岁的一个叫赵梅的一个演员来扮演的，然后她扮演这个王婆，大家都管她喊干娘干娘的，然后她就哎来利用这个舞台，是我创造一个新形式。这王婆以前在《水浒传》里是干嘛的呢？就是个说媒保拉媒保欠的啊，虽然有时候不太调研对方的情况
情感状况是吧？
被调吗？
专门撮合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
也没有专门嘛。他我觉得他是被调没有做好，以及太过这个照顾 VIP 的这个要求
体验，
所以对，所以这个他就扮演这个王婆来做了一个相亲交友的这么一个互动的一个环节，结果一下子大受欢迎啊！这个十分钟的表演就变成了15分钟、20分钟、半小时，甚至现在一个多小时，而且还两场，一下子就是王婆这个人就赵梅一个人啊，一己之力把自己的工作量增加了60多倍，
成了当地的流量担当了。
对，然后粉丝他自己的这个抖音的粉丝从10几万一下子600多万，现在就非常非常火，然后大家也都愿意去，不仅愿意在网上看，也愿意驱车去这个万岁山的这个大宋武侠城去体验这个王婆相亲那个现场那种热闹非凡的一个景象啊。我们有现场记者可以来传给我们现场的图像，来传一个。
认识你是我的缘，为了他。
认识你是我的缘分。
你也回他一句吧，好不好啊？回他一句，好吧。我也是你的缘。
好
的。
好的。
不是你的。
第一个。
对，这话真不给人讨厌，你知道吧？他说我也是你的缘啊，加上微信来拥抱拥抱你的校友来。没事的，
人生的
你怎么不能爽爽巴巴拥抱你换种吗？啥意思？你俩是讨厌上来的吗？没事的啊，没事的，在我这就是握手的意思，知道吧？伸开双臂，伸开双臂，哎，来上上，好吧，来。
现场就是这么多人，然后大家一致评论就是不是非诚勿扰去不起，而是王婆说媒
更有性价比，
太有性价比了。
而且还有就是人人都说单身好，个个都往开封跑啊。特别有意思，尤其是在当下大家都不爱结婚或者是不爱生孩子这么一个情况下，在各个相亲的渠道跟平台都开始被质疑的情况下，他这个现场的这种相亲活动反而是导致了这个大量的人愿意去看，愿意参与，非常火爆的状况，这确实值得思考一下，学习一下。就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受欢迎呢？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呢？
我觉得第一是场景设计问题嘛，
嗯，
就是有点像剧本杀，
对，
所以交互体验非常好。
对，
第二个我觉得真诚是必杀技，
真诚的必杀技，对，
对，就阿姨说话贼朴实，
嗯，
然后表现也非常真实，
嗯，
全是临场反应，
而且全不冷场，
对，不让话撂地上，
对，
非常像那个 Universal Studio 里面擎天柱合影的那个人有飞智，
对，但我觉得他那个飞智还更厉害，这个大姐姐，这个完全就是他那些梗啊。都是当下的梗，
嗯，
就不是那种落实的过后的，就那过时的梗，完全不是过时落后的梗，全是当下的梗，特别接地气儿，
嗯，
然后又让你觉得有亲切感，就好像你身边的那个大姨一样，就过年你能、
嗯、
一定能看见的那种大姨一样，催婚大姨。
但这种大姨我都绕着走，
你都绕着走，对。但是这个王婆呢，就是让人觉得特别棒，而且。
嗯，
他的那个控场的能力我觉得特别强，我说这是一个专业演员吧，后来一查资料还真不是，他以前就是在工厂上班，就跟我们的父母一样，
嗯，
在工厂工作了40多年，
国企职工，
哎，工厂工作40多年，这不退休了吗？才来这个地方6年，他在工厂期间呢，他就是一个叫什么文娱文化娱乐的这个哎积极分子，
嗯，
啊，愿意去表演节目，那怎么说呢，都是业余的嘛，
嗯，
啊，后来我看了一个采访，说她为了这个跟她老公在一起，当时男朋友去不远万里去找她老公结婚，不顾家里反对，然后她老公是个相声演员，是一名相声演员，
嗯，
而且是这个家学渊源。啊，因为她公公就是她丈夫的父亲，是著名的这个相声表演艺术家杨宝璋老先生，已经去世了，已经去世了，
宝子辈儿，
刚刚前两年去世的，宝子辈儿的文哏大师，
嗯，
跟苏文茂的那个风格似的，啊，
嗯，
文哏大师，第六代相声演员，那郭德纲是第8代，
嗯，
你这么算，你看他是，宝子辈儿嘛，宝子辈儿德寿保文明，然后宝子辈儿有这个侯宝林。对吧，有这个刘宝瑞，
常宝华，
常宝华，然后少马爷马志明，
嗯，
啊，他是这个宝子辈的，然后宝子辈的下一个是文字辈就是侯耀文，这个各种文字的，
王文林，
邢文昭，
王文林
张文顺，
嗯，
啊，就各种文字辈的，然后文字辈的再下一辈是这个名字辈，就是郭德纲他们这一辈，姜昆，这都是名字辈的，没了，再往下，
嗯，
再往下就是你自由起了，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正统的相声世家的儿媳妇儿，她是，
嗯，
啊，
嗯，
平时也经常跟这个公公啊和她丈夫呀一起拍这个短视频段子，在没出名之前，
嗯，
就经常一起拍。她说她为什么要拍这些搞笑的段子呢？让她公公公已经坐那个轮椅了，因为岁数太大了，就是说。他拍段子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相声界的这些，晚辈们，就是能了解到，就杨老先生现在还这个精神非常好，
嗯，
啊，就身体非常好，就是给他们看看，就是这样。结果没想到一下子他也火了，算下来郭德纲应该管他喊师叔，因为他比郭德纲大一辈儿，
嗯，
对，所以你看这也不是一个什么，没有就是非常 make sense 的一个事儿，就完全不是说。没有道理，我随便一个人，
嗯，
对，就
有师承，
有师承，但他没师承啊，就严格说是没有师承，就是，家学，
对，
属于家学，对。然后这是一个原因，我觉得是，这个人选，他完全就是因为他是这个
曲艺界的
啊，这个没办法。第二个，这个。现在他这个市场就完全是一个新开辟的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市场，因为现在整个婚恋市场是非常
荡的，
非常荡的，
嗯，
啊，这个《非诚勿扰》就多年就被人说是这个
老演员了，
对，都是老演员了，要不管真真假假，老演员了。然后315刚刚过去，315又严厉打击了这个相亲网站，
嗯
啊，也能理解。那个《非诚勿扰》呢，它是电视节目， 又要考虑收视率，
嗯，
又要考虑过审审核不要出问题，
嗯，
所以呢他用演员是比较 make sense 的一个事儿。
嗯，
相亲网站呢这都是公司都想挣钱，
嗯，
所以都搞这些事情啊，但是他就没有这些
顾虑，
对，
嗯，
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想把这个节目做好，
想把他的工作做好，
对，
嗯，
而且一开始也不是为流量，毕竟干了六年才
火起来，
才火起来，他也不是为流量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值得尊重，而且又切中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契合的一个点吧，
嗯
嗯，然后我就在想，哎，除了他这种方式，那现在年轻人还有什么可以搞对象的方式吗？你看我总结
社交软件，
对，我总结的就是父母介绍是一种相亲嘛，
嗯，
上学的时候你可以跟女
同
学男同学胡搞瞎搞，不是那个
胡搞瞎搞，你这么讲话就真的很难听。
跟同学们可以交流感情嘛，
打成一片。
哎，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有那个联谊宿舍这种东西的，
我们没有，我们太尬了，
我们还有班级联谊，
对，班级联谊，宿舍联谊，寝室联谊，系联谊，
那得老大的场子了。
我们很喜欢跟
那你们是不是还得拉赞助什么？
你想一下，理科的人都没什么女生，
对，
哦，
而且
好喜欢跟外语系的人联谊。
我们是跟直接跟那个女生多的学校，比如说师范大学啊，比如说艺术学院呢，啊
嗯，
而且我们那个年代反正是每到周末学校有舞会的。
哎呀，我感觉你们那时候反而更好找对象，我们这时候根本没有这些。
我们会把那个食堂整个清理干净，桌子都拿走，然后摆上那个灯球，
嗯，
然后就每周末都有。
是什么年代呀？刚建国吗？
是有舞会的，没有啊，是有舞会的，你大学没有舞会吗？那你现在国外大学有舞会啊？
你们这么洋气吗？还有舞会啊？
我们都没有舞会
啊，这学校舞会这不都是都不要也不要钱。然后就直接参加就行了。然后学长一看你不会跳舞，学长学姐会教你跳舞。
我们认识学长学姐唯一的渠道就是进学生会。
而且我们是不是那种不是蹦迪那种舞会啊，是正经交谊舞的那种舞会，非常的那个。
但放到现在好像我们不会有年轻人愿意去。
好吧，我们果然非常的 old school。
嗯，
OG 了，
就双关 old school。 对，这就是一些啊，还有什么，就是左滑右滑，
嗯，
摇一摇，
嗯，社交软件
、嗯，对对，你都。
但现在我感觉，不是说那种有相亲意义的那种社交软件才叫社交软件，就是所有的社交软件它都可以做到去找对象的一个目的，比如微博、微信、抖音，
嗯，
来给他
都可以，
给他举一个 APP 让他不能找对象，高德，你给我找一个。
只要能查看附近的人就有能力找附近的对象。
因为我那天买机票还是订酒店用那个就是旅行的软件，
嗯，
携程
类似这种吧，然后它里面竟然还有就跟你一块目的地的这个群
啊，哦，还有我在拉扎达买东西会有一些买家会问我买过的东西感受如何
啊，
嗯，比如说我买个锅他会问我锅多深啊多少升的那种。
对啊，还有买机票，
嗯，
同航班聊天群，就他就在那个机票软件，携程也好，或者是就是 whatever，
从来没有注意过，还有这个
你没有注意过吧？就是你
从来没有注意过。
高德也有一个路况，你要这么说，高德好像也有一个路况的
路况分享，是吧？
对，实时路况分享和讨论的组。
不是真要从这个功能找到对象的，那他不是一般人。
科技也不是一般的好，
俩人撞一起了，
那真是缘分。
前方因为什么堵塞？因为有车祸，谁导致的？我们俩。对，哎，这种很韩剧的，就因为车祸俩人交往，多韩剧啊！
嗯，
好抓马。
对，所以我就觉得，话说回来，这个王婆啊，他弄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场景，
嗯，
用类似这种剧本，可能是会不会有这个我们那个收音机和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会不会还有没看过王婆的，不知道是什么样那个状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先从观众里面去挑这个几个女生，
嗯，
先挑几个女生啊上来，你就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干娘嘛，
嗯，
都是干女儿，然后下面再找西门庆，不是，再找那个 再找
VIP
VIP。
根据女儿们的这个要求，
嗯
啊，你是要
筛选几个
啊？有的时候我要个高的，
嗯，
然后我要会做饭的，
嗯，
我要这个身体健康的，
嗯，
还真有。然后就从下面有男生报名，那女儿挑，或者王婆干娘替她挑一个男生上来。那有其中有一个我看一个镜头就是，那个女孩要求我要这个身材好的男生，
嗯，
结果男生上来咔一脱，哇，
嗯，
特别棒。还有一个女生说，
结果是卖卡的，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对，
对，还说要这个能入赘的。
嗯，
说啊，我就能入赘，然后就说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
这不得抢疯了？
哦，那个可火了，两个人还真的亲在一起的现场。我
怎么现在的年轻人玩的这么大？
对，玩的非常大。哎，我就觉得这里面他就有这个魅力。你看，
嗯，
你不管是在其他的，比如说把你现在发到一个社交场合里，这里面比如说都是你同学吧，
嗯，
或者朋友吧，
嗯，
一个朋友角，爱人。
嗯，
一般不会
上都不会上去，
对，
去都不会去，可能
就不，你到那儿也可能就自己。
但说实话，我的 I 是非有点极致，我面对那种人挤人的场合，我是不会过去的，
不会过去。
对，
这个现场王婆这个现场就解决了你这个问题。
嗯，
因为首先你不可能你要去那个地方玩嘛，那是个游乐场，
必经之地。
你肯定不会一个人去，首先
啊，
你肯定跟朋友啊或者跟同学一块组团去嘛。
嗯。
然后一旦上面那个合适你，或者说你觉得我觉得挺合适我，
或者是其他人觉得
哎
挺合适你的，
哎，然后就开始哄你了。
嗯，
先是你同学哄你，然后那可是人山人海围着好多人啊，就所有人就开始哄你了。尤其是比如说长得帅点的小伙子，
嗯，
或者长得好看的小姑娘，
嗯，
那就是哄你上台啊。这一哄你上台，你就逃躲也躲不了了，你就得上去了。
嗯，
所以它是非常有效的去掉了把这个I人的这种
暗头相亲是吧。
对对对，这我觉得这个效果就非常好，而且还挺难复制的。你说在电视节目上没法复制对吧，
嗯，
在网站更没法复制，网站也不会组织这么多人的这种大型的活动，而且不会组织了这种大型活动也不会有人哄你
嗯
什么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你也想参加，
我是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我可以成为王婆啊，对吧？
王大爷是吧？
就王大爷，你才是王大爷啊！
你是什么隔壁老王吗？
他不姓王吗？就王大爷嘛，隔壁老王。对。然后我就觉得他能出圈，这个活动出圈，我们就开始想之前我们所有的文旅城市文化出圈，
嗯，
都是因为他那个文化又特殊又好传播，
嗯，
那最典型的天津跳水大爷，
嗯，
但跳水大爷有点吃亏，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活动，他不能互动，
单观赏，
他是个
观赏
类的，
对对对，
对，他要是
能你可以参与他吗？
我可以参与他，但是我不能在其中怎么说呢？获得一些，
除了感冒，你获得不了，
获得不了多巴胺。
对，
你除了感冒受获得不了任何快乐。
对，所以它是个单方面的，它不是交互型的，就是 Web 1.0 时代跟 Web 2.0 时代的区别。
对，它是个单向传播的嘛。
对，
你只能让你目睹到天津人民
如此的
强迫的体健，
如此的意义。
对，天津人是真的
自带意义，那没办法。
中国有自己的佛罗里达是吗？
对，
天津最有名的那个奥特莱斯就叫做佛罗里达小镇的。
佛罗伦萨
啊，佛罗伦萨啊，佛罗伦萨，对，佛罗伦萨小镇。
对，你可以就是通过跳水大爷，你能对天津人民的精神状态
感到担忧，
对，管中窥豹，对吧？
那你担忧的应该是自己，你怕你在那边住时间长了，你就这样了，
打不过就加入，
对，
你不够快乐，
所以你看文化出圈非常的强，
嗯，
非常强。那个淄博的烧烤刚才说已经全国都是了，
嗯，
就我觉得啊，现在没准海外可能也有了，
有这边就有，
是吧？你看文化出圈很强，这个跳水大爷我不知道哪儿，
跳水大爷应该哪都有吧，
不好说这个，所以我觉得文化出圈已经是那天看了一个冷知识，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墙上其实是有三个这个雕像的，其中一个是孔子，我当时就惊了。我觉得肯定很多人知道这个事儿啊，就我就特别土， 但是我知道以后我也确实很惊讶，虽然我刚知道，就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中间有一个孔子呢？当然除了孔子以外还有这个在他西侧墙上孔子、梭伦和摩西，三位
先贤，
三位先贤。而我觉得他们能把孔子放在上面也是可能看重的更多是我们的儒家文化，对吧？文化当中的这些品质，
对，看作人类文化，
对对对，
某个国家什么
文化出圈。中国最擅长的就是文化出圈了，
嗯，
最擅长的中国的文化太无敌了，
中国文化已经熏陶了整个全世界，将来某一天可能全世界普及，
全世界都学中国话。
对,
对，然后这不王婆就火了吗？火了以后就出问题了，然后就刚刚宣布说这个要休息一个月，就休息一个月，现在别人带他上班，但是他一个月后能不能回来就再说。出什么问题了呢？第一个就是越来越受欢迎，这个时长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就导致身体受不了。你像61岁了大姐，天儿那么热，现在越来越热，这个不行。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他火了就会导致很多人过来蹭流量了，很多非常品质非常不太好的网红，我就觉得是这样，来假装那个
嘉宾，
对，假装也不能叫嘉宾嘛，
参与者
啊，现场看他们来的特别早，一般不是围着很多人吗？人家不是按座卖票，都是站着的，他们来的早，他们就导致他们在前面那一排，那王婆肯定优先找前面的嘛，他不会用挤很多人进来嘛，结果找前面一看又是俊男美女，
网红一般颜值都高，
对，一开始他不知道是男女主播，就俊男美女啊，邀请上来，上来发现带着麦，嘉宾不是这些，这男生女生带着麦，
还有团队，
有底下那个一上台，下面那个立马这个摄像的器材灯，都举起来了，
比他还专业，
那比他专业多了，
一
看是这个来蹭流量的，然后还说你这样你就不要再报名上来了，后面还有很多真正想参与相亲参与这个活动的真正的这个观众朋友呢，就你们不要为了流量这样，他说我不是啊，我就是来相亲的呀，相亲你就不要带这个东西好吗？对，带着麦，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承认了呀，我看到一个男主播就是说我男网红，就我能蹭上你们还蹭不着呢，就这种态度，就让王婆本身也是非常讨厌这个行为的。但是我们讨论一下这个事儿，为什么园区不阻止呢？就是完全可以阻止啊，你带这个你就不要上来吗？对吧？为什么都不阻止呢？一想也很简单，王婆她是想要真正的去帮助这些相亲的这些男女生，但是园区
需要是曝光吗？
还就跟我们刚才说那个电视节目跟相亲网站一样，它
营收嘛，
这种免费的宣传，
对，它要的是流量，要的是曝光，要的是更多的人来这儿嘛，所以我估计王婆可能跟那个园区也没有达成意见的统一，所以干脆他就先歇一段时间，就这样。然后后来呢又出一个什么事呢？这个怎么说呢？积极一点的说吧，积极一点说，这种公开场合人很容易遇到真爱，就一个男生上去相亲，跟一个，也就这是一个四川男生跟一个这个郑州女生上相亲，哎，牵手成功，牵手成功以后呢，这个男生转天就被曝光是已婚的，然后刚刚结婚半年，妻子在国外。然后妻子举着离婚证，结婚证，举着结婚证说：“我这个就要回去跟他办离婚。”
那这真的是
好事儿，
好事儿，对。
渣男的那个贱
照妖镜，
照妖镜，对对对。所以网红蹭热度，然后再加上这些人，你不知道该怎么去甄别他们，所以一下子这个园区就上了一个手段，什么手段呢？实名登记，信息审核。搞了一个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审核到这人是已婚的未婚的，要靠当地的民政局和公安局来配合，不知道。但是一上这个，确实去的女生就少了。
有点涉及隐私了，所以大家不愿意去了。
对，少了之后，现在反正王婆也请假了啊。现在这个，我估计也 如果王婆不回来的话呢，可能这个慢慢这个热度也就
下来了，
也就降下来了。
嗯，
对，这就是王婆这个说媒的这么一个事儿，啊，给我感触还挺深的啊，因为，我最深的点倒不是他这个火啊，或者是这他这个说媒这个本身的这个事儿，
嗯，
是他61岁了，他还能找到一个就是自己又喜欢，然后又擅长，而且还不小心就因为这个事儿。
还能火了的，
因为火了就意味着不管他愿不愿意，至少都可以达到了名利双收的这么一个条件和结果了。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倒是可以聊一下。一会儿这是就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嗯
啊，分享完新闻之后呢，我们一会儿聊的一个主题就是60岁再就业企划。
嗯，
好，
给咱俩过两年的退休生活
做个打算。
对。
对，提前做打算，提前做规划，这个完全没坏处啊。
嗯，
哎，迪伦，说说你的那个新闻。
哦，我今天带来的新闻其实是因为刚好最近是复活节加清明节，然后所以正好赶上了香港地区的假期，所以以往我们的概念里面其实是。经常大量的游客向大陆游客向香港去旅游，
对，
它是一个热门的旅游地区。
对，因为我们要办港澳通行证。
对，
我前两天发现港澳通行证到期了。
对对对，那个时候也导致了香港的很多麻烦嘛。
嗯，
甚至是一些我觉得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会有一些没有那么开心。
嗯，
但实际上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你会突然发现他们开始。这个潮流反过来了，现在是港人北上，
是不是也跟我刚才讲的这些文旅活动的出圈是？
有，我觉得也有一定，对，
也有
一定关系，也有一定关系。我看了一下那个新闻，因为这个有点久了，3月28号到4月7号，有1000万人次进出香港，其中950万人次，即80%的旅客是通过陆路口岸。进入到中国大陆境内，就其实你可以想一下，这个数值，给大家一个概念哈。之前，每天的日均只有52.58万次，这是之前最多的一次，这应该是翻了多少倍啊？可以想一下，
20倍，
对，都不止。
对，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它是因为。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我太太喜欢去香港，是纯是因为那个买东西
便宜嘛，
便宜，对，这是跟我觉得是跟购物有什么关系吗？
对，我自己感受这个，就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第一是因为之前其实就像你说的，大量的我们那个时候有关税的差，
对。
然后又有汇率差，所以导致在香港的购物，尤其是在奢侈品购物上面，其实是相对有价格优势的。
奢侈品还有这个电器，还有金子什么首饰啊什么的。对，我记得那时候买手机不还老买什么港版的
啊？对对对对
啊，这种东西。
而且它还有一些先发的优势。
对，
但可能这几年伴随着经济不断的在拉近距离，然后包括基建，还有就是。毕竟中国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嘛，它几乎可以用所有就绝大多数工业制造品的原产地这个能力来把就是香港原来的那些关税的优势可能能给
弥补掉了，是吧？
对，能弥补掉了。
那现在是不是最受欢迎的是义乌了？
有一定可能，有一定可能。然后
香港现在叫小义乌，
对，所以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之前还看过一个采访，就香港人他们采访的时候，他们就说因为便宜啊，他说我从香港飞去日本旅游一趟，要花大概2到3万港币，但他们这次就选择了去武汉看樱花，一样可以看到樱花，只要花
感受到武汉人民走路吃饭的一个场景，
啊、对对对，然后而且很不一样啊，只要花4-5千
啊、
对，这个价格就其实变得非常能打，而且非常有优势了。
我是挺烦武汉樱花的，其实
会吗？对于本地人来说造成很大困扰是吧？
对，我武汉樱花 已经害我这个两次飞机延误，不是飞机延误，是我延误，我被堵在那个隧道里面。
嗯，
因为最有名的樱花，它的那个去观看的地点，一个是武大，武汉大学，
嗯，
一个是东湖，
嗯，
东湖有个樱花园，我住的地方叫光谷，然后我要去机场也好，或者要去武汉站也好，
必经东湖
，而且东湖你要过东湖，最方便的走法是走那个东湖隧道。那个隧道好像我印象里是15公里还是多少，反正是全国数得上号的这种湖底隧道。
嗯嗯，
你就想吧，那看樱花那车堵的呀，就隧道边上也停的都是车，
嗯，
隧道那块也都是车，
嗯，
但凡有一个车，
有点问题，
没电，没电了，
没电，
电动车，
电动车没电了，就会导致整个这条路就全瘫痪。啊，我就因为这个。
对，所以是不是这个时候突然有点理解当时有一些香港的同胞对大陆游客其实并没有那么友好，甚至是很多的是反感，因为对他们来说，
对，
不是只有樱花季，他们是
一年四季这个人都往这个一个香港就那么点大的地方，
对对对对，
全都拥过去，对他们生活本来也确实是造成了大雷了，
对，
不要再发誓了。
我们
说了什么不该？
我们说了什么香港的坏话了？嗯，好，就是导致当地生活会有受到影响的话，也确实会不开心，就跟我这种不开心一样。
对对对对，其实这时候就开始理解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办港澳通行证，你要理解香港人
又炸你
入境大陆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做任何审核。他们是可以直接入境的，
但我们为什么需要呢？
哦，是吗？
对，他们是直接，好像我看了新闻，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可以100%的入籍，他们刷卡的时候如果有犯罪记录还是不可以进来
啊，
哦。但是除此之外，只要刷卡就能很快的进。
毕竟香港护照英国免签呀。
对，他的免签的地区比我们的要多很多，包括进入大陆地区也是免签的，
嗯，
但我们就没有那么方便。
嗯，
对，这个也是一个点，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感受上，除了刚才说的那个价格差异之外，我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感受，我相信你们去过香港都能有感受，就是香港的服务业的态度其实是
不好的，
一般的。你一会儿又打雷了，
我真的是觉得，嗯，
对，而且
很难评，这很难评。
对，你知道，
你听打雷了吧？
你知道，对于。就是很多广东人来说，有很多就是你家里有亲戚是香港人，其实很正常的一件事。就当年穷的时候，
嗯，
很多人是游过去对岸的。
嗯，
是。
其实我们还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或者是反感这样的事情？
嗯，
就人太多或者什么，所以他们导致他们态度那么恶劣。他们说不是，
嗯，
他们就是这样，
就这样，
他们就这样，
他们就是脸臭，脾气差。
其实那个。我觉得啊，这里也有一个说法，这是从天津说过来的说法，就是什么地方啊，越东西越好，
嗯，
服务态度越差。就是你在天津吃饭找饭馆，如果你一进去，这服务员啪把一个
菜本
扔你桌子上，然后转身走，根本不理你，你就自己点菜什么的，那这个饭店啊。一定特别好吃，
对，
但我也一定不会吃。
对，这是当年，就是这是在互联网有之前，大家对于服务态度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的时候的，每一个都市都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嗯，
对吧？但到现在这个社会，
现在大家可不巧不要，
现在是特别要求这个服务，
对
对
对，
服务的质量，对，
谁花钱是来让
看你脸色的，
对，
所以说香港人也对自己本地的这个，
他也不舒服。
我们这个事儿专门问过那边的亲戚朋友，就是是不是真的是他们不喜欢我们？他们说不是，他们对我们
也
这样，一视同仁，
也这样，
嗯，
对，就是导致了你说他们的服务业，第一，他们还有时限。很多时候他们下午不上工啊，或者到了放工的地方他们就不再继续工作了，
嗯，
可是大陆地区其实几乎卷到没边了，嗯，
到通宵嘛，
对，
到凌晨3点，啊，
然后你再说服务业的态度那更不说了，
嗯，
我觉得起码北方城市你说我们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但广深地区的服务是真的数得上，全国数得上的，
嗯，
然后再加上线下娱乐在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地区，其实娱乐和服务产业又这么繁华，
嗯，
又这么多样，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还挺新鲜的。
我之前听了一个那个脱口秀，他就讲了一个段子，说他在那个他是在香港那边，然后一直学习工作什么的啊，然后回到老家就是河南的，然后回到河南以后呢，过年然后回来以后说带着父母去饭店吃饭，然后就省得在家做了，然后就提前给饭店打了个电话，说跟香港一样的预约，说预约，你好，我能预约一下几月几号几点来吃饭吗？然后我姓什么什么什么，电话多少多少，那饭店那边都懵了，你来就来呗，有什么必要吗？
这么隆重，这么正式，
对，这么正式，我是记一下好呢，还是不记一下好？
我们那边预约都是从网站预约，没有人打电话预约。
香港包括国外不都是比较习惯那个打电话预约吗？
而且
但是在这边也是用 WhatsApp 预约呀、
预约制他会给你一些好的位置，
或者是从网站预约，这边也是网站预约，
反正可能习惯不一样。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两岸的在支付和路径上其实通的还算
通了，
对，比较好了，基础建设比较好。
哎，我一直不知道香港能，他们能用微信吗？
微信 Pay 是可以使用的，然后
微信能用吧？
能用。
不是
WeChat 是可以用的，
因为之前不是很多人都在说，就 WeChat 是 WeChat， 微信是微信，这是两回事儿吧？
通的、
是通的，但是很多那个国外的号码，当然香港是咱的，但是不是一国两制吗？说比如说啊，我随便举例，美国的号码是不能注册，
支付不能
微信的、
支付不能使用，但是
账号可以使用，
对对对。
但是大部分我看，大部分香港的，反正我认识的香港的朋友，大部分还是在用 WhatsApp 比较多，就用微信其实蛮少的。
看那我，因为他是跟中国大陆地区的人联系，他就会用 WeChat。然后在外面的话，确实是 Facebook Messenger 和 WhatsApp 还是多一些嘛。
所以他用 WeChat 也会。就是
可以支付
绑香港的卡，
对，
是吧？
对，他们是可以支付了现在、然后再加上你想一下，整个大湾区的动车基本上就是20分钟到半小时可达，
对，
远一点，就像你说，他去个武汉，其实3个小时，
差不多，
对，
差不多3个小时，
对他们来说，坐飞机去日本也差不多是类似的时间。
日本可远。日本离他们多远？
对，你再算上来回的那个机场的时间，
坐动车还方便。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可能就是综合以上。哦，还有一个其实是我自己的感受上，在整个城市建设和政府的服务治理上，我自己觉得起码面对消费这件事情上，大家的态度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香港人即使一天的吞吐量再大，来大陆
就消化的就没剩什么了。
对于广深来说，我们什么样大场面没见过？你今儿敢把我的商场买空，明天我恨不得送个横幅去表扬你和感谢你。然后今天要订了一什么货，第二天我就给你买，第二天凌晨我就把货架摆开。
还真是这个，我最近在这边寄东西也好，或者做什么物流快递这种事儿，
对，
然后我真觉得还哪儿都不如中国快，那是真快，
物流和对物流和货源的供给是真实的快呀、
对，然后这边邮局是真放假呀，
对。
你管这边叫邮局吗？
那你怎么翻译呢？那个比如说那个 post large 这种，
你是用快递吗？还是
不是，我有的必须得用邮局，就是有的正式的那种文件，它要
官方函件，
对，官方函件要那个邮局的那个叫回邮信封，这么大一个，就跟个那个档案袋似的。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方式已经很传统了，现在用的人少了，所以它。
这快递我觉得也很慢呀，它快递也要等啊，就是
对，
我你看我是
下午，你看你从哪个网站买了？
我前两天就是下午3点，然后我去那个快递点，我说那个DHS 吧，好像是吧 DHL 我用 DHL， 然后我说那个我现在把它寄一下，然后他什么时候过来取件啊、多长时间能寄到，因为就是。连一就同一个区，目的地就是同一个区，对，就跟你深圳，我南山区里一个地方寄到南山区另一个地方， 这不都是次晨达的事吗？
嗯，
不用啊，我们有跑腿，
对，我们
有顺时达，就
对对对，
一小时之内的顺时达，
闪送嘛，
对，
闪送有闪送，但是他跟我说，首先那是下午三点多跟我说，今天已经不会有人来取了，
嗯，
因为四点下班，
对
啊，然后呢，我就看银行也是啊，所有银行四点下班，
但是他们一点钟以后，一点左右就不接业务了。
对，然后我说那他明天来吗？啊，不好意思，明天是
放假，
周六，
周六也不上班，
也不上班。哎呦，我说这好，这一下子也不叫快递了呀，这叫谁有空谁递啊？
对，就是城市的这种供应链和物流水准，包括城市的运载能力，
嗯，
它对于人流，无论是
交通
还是无论是公共交通还是说私人交通，
嗯，
然后包括商场，
嗯，
购物等等这些，
嗯，
所有的娱乐设施的吞吐量都不在一个量级。
对，是，
嗯，然后而且城市上对于这件事的我自己的感觉，他们我觉得是态度问题和看法问题。
嗯，
我感触特别深的一点其实是我们在奶粉事件，
嗯，
那个时候大家都去香港买进口奶粉，
三聚氰胺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大家都去香港买进口奶粉，
就有点年头了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嗯，
那个时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嗯，
罗湖的口岸，
嗯，
贴了一个巨大的警示牌，告诉你每人只限两罐奶粉。
嗯，
如果你敢带，
嗯，
拘留20天，
嗯，
然后加50万，
嗯，
为了防止蚂蚁，就他们称
黄牛嘛，
对他们称水那个
蝗虫，
对对对对，
嗯，
他们就称之为蚂蚁，因为是蚂蚁搬家嘛，
嗯，
就是对于他们港府来说，就是你不配，没办法满足我的本地人的配给，
啊，
那我就来，
对，
我就只能不让你们多买，
对他们资源也会受到这个影
响，对对对对对，但是对于中国大陆地区来说，这不就是对于深圳来说，这是泼天的富贵啊，
嗯，
就是你要奶粉是吧，
嗯，
你给我一个地址，
嗯，
明儿我就送罗湖口，对吧？恨不得直接
喂到你嘴里，
对，就是吧？就是我自己的感受真的是这样的，就
是
包括我们在疫情这么极端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只要不是高病发的时候，物资保障其实都还能够得到，就是
基本的运行。
我都不只是基本，反而是高病发的时候有一些恐慌会带来一定的买空，但第二天绝对就全满。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也会有这个大家帮助大家的这么一个状况出现嘛，然后就包括那时候我们被封在小区里面，
对，我们物换物，
对，然后我因为我常年偏头痛，有个偏头痛毛病，我经常屋里是备着那个
布洛芬
的，备大概有四五盒，
嗯，
所以那个时候刚被封的时候，好多人是没有准备，而且也买不到那个布洛芬的时候，就在那个业主群里面就会问一下谁有布洛芬。然后我呢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同志，然后我就把布洛芬都分出去了，
就导致自己偏头痛是吧，
疼得睡不着。
我不会给自己一点都不留的，
那也不要那么伟大，
乔玉露，
我跟你讲，开始是
什么白莲花吗？
开始是这样的，开始我觉得我有好多，对吧，
嗯，
然后一看，哎，邻居尤其是那种认识的邻居啊，需要布洛芬，我就那个时候都不能见面的嘛，
嗯，
我就去他们那个楼道里，我说你几号，我就挂在
门口，
对，挂在他们门口。然后呢，第一次我送一人就是一整盒，一整盒是两板嘛，一整盒。
嗯嗯，
然后第二次再有人朋友那个说有没有的时候，我就只能送一板了。
后来捡几粒儿，
后来真是半板了。最后我给自己剩了大概，因为我知道还有几天就要那个
解封了
嘛，然后给自己剩了半板，啊，算是挺过去了，把这个事儿。哎，
嗯，
这真是。外面怎么突然下这么大雨？就你说香港说的，你从你说香港那块打雷，现在下雨下的都看不见了，外面
啥都看不见。
对，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因为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说，或者起码当地政府来说，就深圳啊等等这些广州本来就是开放的窗口，
嗯，
城市的基础建设和基础能力本身就是面对超大型城市集群来建立的，然后再加上对他们来说，其实促进内需和消费是一个相对比较核心的。那个怎么说，政绩嘛，
嗯，
所以可能对于大家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也不一样。
还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前这个香港，不管是从购物环境，
嗯，
然后包括城市建设，都是跟这个除了北上广深以外的，比如说新一线城市或二线城市，实际上是有一定差距的。
嗯，
就是说点那个 大白话，就是你从香港去一个什么，比如说国内其他省会城市，感觉就像去了一个十年前的香港一样
啊。对
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这些新一线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和城市建设非常好，
嗯，
甚至隐隐的去赶超这个香港这么一个趋势，
嗯，
所以它不会有这种怎么样呢，就是我预期不太好的这种情况。
对，可能会有落差嘛，就不太会有这种生活上的不便。
对对对，而且真的去了之后发现更加方便，
嗯
啊，不送外卖也好，对吧，夜宵什么的，
对，
更加
方便，太
方便
了，国内就，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是好事儿。
嗯，
我自己讲真，我们香港的朋友大概在几年以前，
嗯，
关系还挺敏感的，
嗯，
大家不太
嗯
聊很多事情，
嗯， 嗯，
但伴随着港人北上之后，其实我觉得两边的关系越来越就他也对对，就他也愿意跟我们聊一些，哎，我在哪儿吃，对，他会经常的跟他的朋友分享，就他我那个朋友是在广州的香港人，
嗯，
所以他之前我们吃饭啊什么之类的都是比较敏感的时候，但现在他就经常是跟我们偶尔还会吹嘘说，包括我今天把这个新闻发给他，我问他怎么看，
嗯，
他就说他现在是地头蛇
啊，
就给他香港的朋友来介绍各地的好吃的好玩的来做攻略，
嗯， 嗯，
然后还带大家去一些娱乐场所之类的，就他现在变成了 KOC
啊，
嗯，就我反而觉得他的心态也在有变化，
嗯，
那个时候他很敏感，
那我觉得他这个岁数大了以后他可以成地陪导游西乡红团，
对，就是，嗯，就你不觉得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时间而已，
嗯，
可是这个人从一个原来跟我们聊这些事情很敏感的，
嗯，
我们也很克制的不再不聊这些东西的人，变成了一个我甚至有一点开心你们都能见识到我能见识的东西，
嗯，
他甚至有这种心态，
嗯，
我觉得就是两边都能看到是对方实际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
嗯，
对吧，
嗯，好，这个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旅游跟旅行相关的话题嘛，其实应该我们每个人准备新闻的，
嗯，
但是你看时间的原因，我估计珍妮又没有机会了，
轮空，
没有机会了，轮空了，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今天的主题一个环节了。 我之前是因为看了一个报告啊，
嗯，
但我们主题我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我们给我们的六十岁之后的这个
再就业
老年再就业做一个企划啊，那个做一个企划，之前看了一个什么报告呢，就是人你笑什么，我跟你讲你也没几年
什么
你也没几年，
我大好时光让你就说成这样了，
你从现在开始计划是对的，
嗯，
我这青年就业还没解决呢，我就想老年就业，想太多了吧，
这个想到老活到老
有可能你青年就业想着想着就到老年了
哇，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是因为你听完我下面说的这一段，你真的就该从现在开始计划，你计划的不一定是你六十岁之后的老年的再就业，
嗯，
而是你接下来的马上面临的在就业，
嗯，
有可能，
嗯，
有很大可能，
嗯，
是银发事业相关的，
嗯
啊，我下面这个报告呢是一个团队做的，知名团队做的2022年的中国老龄化报告啊，我们看一下数据，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现在这个老龄化状况呢，应该说是有点走向严峻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但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老龄化是一个全球的面临的问题，
嗯，
而不是光中国面临的问题，
嗯，
中国其实目前还行，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中国那个速度太快了，
嗯，
我们看一下现在面临的那个五个我们面临五个问题，五个特点吧。一个是呢，老年人口的规模庞大，
嗯，
我们人多呀。
嗯，
2022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是1.91亿，这是2020年，也就是说，全球每四个老年人，就是65岁以上的每四个老年人就有一个中国人，就有一个中国老年人。然后预计2033年左右呢，这个比例就要从这个现在的这个比例一直就占比较超过20%，就中国65岁的老人的人口要超过20%，这个数据就代表我们要进入了叫做超级老龄化社会 就2033年，你想2033年是什么时候，还不是不到十年了，就九年时间了。2033年，九年以后我也啊，我虽然没到，但是也快了啊，嗯。然后这个还不是到2033年就完了，它还是一直往上走的呀，
嗯，
一直要升至2060年，老龄人口占比要到35%，35%，每三个。
就一个老人
，
就一个老人，每三个人里头就有一个老人，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啊，
那新生儿呢？
这新生儿都算在三个人里了。
那新生儿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然后这个就是说，我们
老了以后会吵吗？会闹吗？
会。
坐高铁会烦人吗？
老小孩的，这是
他还是个老人。
人口基数大导致的规模非常庞大。第二个特点，我们的老龄化速度非常快，我们是用了21年就步入了深度老龄化，21年，
嗯，
法国用了126年，英国用了46年，德国用了40年，
嗯，
就我们这个速度，老龄化速度太快了。第三个特点是我们这个高龄化问题也很严重，高龄化是80岁以上的，也不少，也很严重。然后第四个特点是我们的养老负担比较重，
嗯，
然后第五个特点也是我觉得也是，哎呀，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跟上老龄化速度，导致我们现在叫未富先老。就国外有一些某些国家，他们不怕老龄化，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嗯，
他们的养老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不怕老，
嗯
啊，他可以慢慢调。但是我们是因为一开始就我们始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嗯，
然后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这几十年才开始迅速的上升，但是还没有上升到还不怕老龄影响这种事情这个程度呢。
嗯，
我们是人均 GDP 目前是接近发达经济体的下限，
嗯
嗯，也就是我们再猛一点就能到那个发达经济体的那个标准了，现在目前是接近下限。但是我们13.5%的老龄化程度是超过目前全球中高收入经济体的10.8%的平均水平，高3个点，比平均水平还高了3.5个点，高2.7个点啊，面临经济增长和养老负担的一个双重压力。现在就是又想又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又是一个负担比较重的时候，
嗯，
对，就前面拉着车，后面还踩着刹车，
嗯，
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刚才说了嘛，这是一个全球化都面临的问题。我们其实还好，就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老龄化排名，其实我们排到63，不高，啊，也不低，反正，
嗯，
因为增长速度快，不高也不低。那最老龄化和少子化严重最严重的国家，大家都知道是哪儿？
日韩嘛，
韩国。
对，韩国其实也没那么高，那就是日本，
嗯，
就是日本，日本排第一。
那我感觉韩国比日本的生育率还要低吧？
他们是少子化严重。
哦，
嗯，日本是经历了少子化跟老龄化就同时存在的这么一个严重现象，
哦，
双向打击。
那他们人口还那么多？
双向打击，对。然后排第一的是日本，排第二的是意大利，排第三的是葡萄牙，然后第三葡萄牙，第四芬兰，第五希腊，第六德国，这几个是差不多的，
嗯，
都差不多。然后保加利亚、马耳他、克罗地亚、波多黎各，
嗯，
就中国，就刚才说了10个了，中国排63，其实还可以。
嗯，
哎，怎么跟国足差不多呢？而且就又加上了少子化的问题，目前面临的，因为这几年才出现的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嘛，所以导致我们现在的老龄化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这就是我说的，有可能你将来从业就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选择就是老年事业这方面的，
嗯，
对。因为你想如果出现老龄化的问题，那国家一定会就给各种的政策呀，给各种的资金呢，啊，去解决老龄化的问题，
嗯，
那这个行业就变成了一个
热门行业，
哎，热门行业了。而且这个行业它不像那个什么 AI 啊，或者
能被替代，
嗯，VR 什么 AR 这种东西，它是 就这个时代可能这几年是这样，
嗯
嗯，就像以前移动互联网几年，古典互联网几年，什么 VR 几年都这样，这个不是啊，这个可是你干到2033年，二零几50年60年，就对对，它可以把你干成云发事业的，
对，你从现在开始干，能干成你一辈子的事业，
对对对对，哎，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还是不错的，就跟那个。宋丹丹跟赵本山以前演过一个小品叫《钟点工》，
嗯，
有印象吗？就是敲门当当，谁呀？刘德华，你想想张惠妹，就那个。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呢。
大妹子，
嗯，
我算明白了，
嗯，
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对，
得出去，
对，
啊，老年人就得自找有乐，这是一个非常，就是目前为止我觉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嗯，
因此就是开始了我们这个今天的一个主题啊，争取不给国家添麻烦啊，自己解决60岁的。
就业问题，
再就业问题，
你们老年人也这么卷吗？60岁了还不退休？
哎，但讲真啊，其实因为我爸是刚退休，
嗯，
今年刚退休，
嗯，
其实尤其是国企的人，
嗯，
他们在你应该了解，他们在内部有一个先有一个内退，
嗯，
就从一线领导岗位先下来，
嗯，
变成一个无实权的
顾问
形态的一个人。
嗯，
然后大概5年之后才会正式退休。
嗯，
其实我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他内退的时候，
你爸是银行行长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哦，
石油系统的石油系统。
哦，不，你不是那个，
我不是三代，我不是三代银行人。
爸爸行长，妈妈行长，外公行长，
我不是三代银行人。就他在内退的时候，其实就有一定的心理落差。挺明显的，就是能感觉到原来说话算数，
嗯，
现在就是那个叫什么，
其实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惯性，跟我老丈人退休一样。我老丈人那时候刚退休第一年，我还跟我太太我们打赌，我说老爷子能不能忍受得住这个，就是
寂寞。
对，因为我就觉得他可能这一下子一脚刹车踩，他不是那种管理岗，他是那个工程师高工那种，
嗯，
就是属于知识分子那种
技术官僚
啊，就哪怕这样，哎，不是官僚，不是官儿，根本就只是一个高工。然后我就说他突然一下子没事干了，他一定会找事干。
嗯，
他忍不住，然后果然就刚没几个月就说，哎，我要
返聘了，
去，不是，他想找一个地方去做返聘
啊，
想找一个地方返聘，然后后来也没找，就改成了买辆车自己天天。
出去自驾，
开车玩，
嗯，
就自驾，对。然后后来家里逐渐多了很多，就是偶尔去，就是比如每隔几天去一趟那个家里啊。
鱼竿、
台球杆
啊，
哦，鱼竿也有，鱼竿、台球杆、相机，
嗯，
最新款的电脑，
嗯，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忘了。那可能还有东西就没有展示给我看，
嗯
啊，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开始自己找事干。
是，
嗯，
就他内退的时候，其实就有心理落差很大了，
嗯。
等到真正开始退休了之后，再加上刚好我奶奶去世，
嗯，
我觉得他今年吧，啊，去年的时候，
嗯，
状态就非常差，
嗯。
然后，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他频繁的给我打电话，
嗯，
要跟我聊天，
对。
需要我安慰他，
嗯，
就是你能感受到一个突然，就是原来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不扛事儿了，
嗯，
开始需要你哄哄抱抱
举高高，
对对，开始这样了。后来我就说，那咱们就用了一招最传统的招数，
嗯，
找点活干，
嗯，
我就帮他注册了滴滴，
嗯，
我说那你就找点事儿干，跟人聊天，
嗯，
对，
反正也不用着急上班下班的，也没有时间限制。
对，然后你也不用，你饿了你就饿
找地儿吃嘛，
对，
嗯，
你就找地儿回家或者回家吃，嗯，你也不会挣多少钱，就找一事儿干，
对，
不就完了吗？结果，
嗯，
刚好是2023年
啊，
滴滴和外卖也淤了， 所以他审核还没怎么通过，
嗯，
就没优先，因为年龄问题，
嗯，
没怎么优先。
把我的给他，我有滴滴的那个，
对，但是最近的话又可以了，就下半年的时候又可以了，
嗯，
我就又开始帮他组织这个，然后就好一些，
嗯，好一些，
对，
啊，有人陪就好一些呗，
对，
嗯，就得给他们找事干，
对，我也发现了，
嗯，而且你没发现现在我们老觉得一说这个退休什么的，就感觉是个就老年人的事儿。其实可真不是，就是他们可真不算是老年人，那精力可充沛了，这帮老头老太太。
而且我恨不得明年就退休，我自己也退了呀。
那你退休还会再就业吗？
六十岁再就业计划都有呢，何况这个四十岁再就业计划。
对，
那你们退休的目的是什么？
退休的目的啊，就不想伺候老板，就是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嗯
嗯，
所以你们都制定了自己的这个退休计划了吗？啊，梁珍妮，
我感觉我要退休的话，我可能会找一个没有人的山里面，到在山里面当马楼。
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
当马楼，
在山里面，你要干嘛？
因为我现在就有想过这种退休生活，那我喜欢动植物，
嗯，
我不喜欢城市。
那在家养不行吗？
喜欢吃桃，
达不到那个条件呀。
你要养多大一片
动植物？你要养植物，你得搞加湿器，要有温度、湿度什么的，很麻烦。
自己弄个小院就行了，不必去山里吧？山里也太可怕了。
主要是我想去雪山，因为我想在我六十岁的时候还想滑雪。
那你跟动植物不太搭边了，雪山没有动植物。
雪山有松柏，嗯，
雪山也有马楼，是有马楼。
没有马楼，
有
土拨鼠。
咱能干点惜命的爱好吗？你六十岁，
六十岁为什么不能滑雪？
能，
老年人骨质疏松。
能，
我不会，我会把。
多喝牛奶是吧？
那时候就由不得你了。嗯，我已经松了。
那实在不行，我走不动，跳不动，走不哪，我就搁家拍视频做自媒体。
行，这个可以。
拍一下退休的老美女的一天。因为我向往我六十岁依然优雅。
哎，这个你说的优雅还真是老美女，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的奶奶还是姥姥外婆，我不知道，就是跟他住在一起。那个真的是个就是大家闺秀出身，
嗯，
因为他都有自己，他真的是大家闺秀出身，所以导致他的生活习惯就非常的大家闺秀，
嗯，
就比如说天儿多热，在屋里绝对不脱袜子，
嗯，
就是身上穿的非常齐整，在屋里面，
嗯，
每天固定时间浇花、弹钢琴，
嗯，
然后练字、画画，就
这些都是挺厉害的，但我觉得在家连袜子都不能脱，
嗯，
这是一种束缚。
没有他就是那样，他觉得
对于他来说习惯了，
习惯了，
嗯，
对对对。哎，迪伦，你的这个再就业计划，你那珍妮，你那不叫再就业计划，你那没有就业这一块，
躺平，
你那就是享受老年
生活。那我做自媒体不算就业吗？
嗯，算，你说算就算吧。
你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还在想了一下，
嗯，
因为我很喜欢历史。
嗯，
我特别喜欢历史，
所以你打算那个这个时光逆转，然后
没有，那没有
一道霹雷，然后重生
秦始皇，你把同苹果现在统一一下，
我秦始皇赚钱，
对，我秦始皇打钱，我后来因为我很喜欢历史，所以我去各地，都会去博物馆，
我也是，
对，所以我特别想。如果有可能我退休了，我很想去中国国家博物馆当讲解
人，
就是这样自己
讲解员，
对，既可以以此为理由驱动自己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然后又可以享受跟别人分享这个知识的快乐。
这个会被取代？
他不是，他取代应该
不会，因为本身就会有语音播报，但是跟人的互动是这个是替代不了的。
但是他想的比较美，就是说自己都退休了还想找个有编制的活儿。
志愿者，
你想得美。
志愿者他可能免费跟人家干，
但是你真的我觉得有机会成为一个志愿者，这不叫再就业，就是 就跟赵本山一样说的自找有乐，什么样
发挥余热了变成。
对，你就每天自己买票，或者你有什么月票什么的，你都买自己买票。
办卡年卡。
哎，
哦，我专门研究过这个事儿。
嗯，
国家博物馆不允许私盗。
会被抓。
你就
收不收钱都不允许私盗，
你就不算私盗。你就是你就是坐那儿，哎，之前不是有个视频火了，就是说那个，哎，是哪儿颐和园还是哪儿，就有一个扫地的那个保洁大哥，
嗯，
然后
倍儿懂这些，
倍儿懂，就是旁边游客有反正讲啊聊啊什么，大哥站起来，哎，你说的不对，这应该是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就说一堆，特别懂。
你们这样讲话就有点怪。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第一你既喜我又喜欢这个东西，
嗯，
做这件事又会驱动我去了解，
嗯，
这件事情，然后我又每天都能去见识这些事情。
嗯，对，我就说啊，你你可以比如说你去国博，或者是你去个开放的吧，你别在屋里吧，你去故宫博物院吧，
晒。
你就在树底下你坐着，哎，你就坐着，然后呢你就听别人聊，哎，这怎么回事，
不是，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做不了导游，只能就只能做那个，不是做不了讲解，就只能做扫大街的是吧？
不，你不扫，就是你听别人在那说，哎，这怎么不懂啊，怎么，哎呀，这怎么那个导游都没有，这样你站出来，哎，哪儿不懂我给你讲讲。哎，你就干这个也可以。
然后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你了解你从哪儿来，你的国家从哪儿来，
嗯，
你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
嗯，
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挺兴奋的，
尤其是古代史。
嗯，没事，没人管你，颐和园昆明湖那么大一圈湖，你随便找一个椅子往那儿一坐你就等着
呗。这么一看老年人就也非常的窄了。
怎么会呢？
就挺窄的呀。
怎么会窄呢？你想干什么都行啊。
嗯，
就根据你自己想的你喜欢的都
可以干啊。这个事儿变成了如果你想就业的话可能
窄了
比较难，
但如果你想创业的话，其实就不难
啊，也不能创业，也不用这么大词儿吧，反正就是，嗯，怎么说呢？根据自己的业余爱好发挥点余热，
对，
嗯，
还可以就是，我刚想到一个，就是成立一个老年人志愿者协会，帮那些没时间接送孩子的年轻夫妻接送孩子。
那你都志愿者了，收不收钱呢？
看着给点就行。
你这不还是你这不还是就是那个下班的那个小饭桌吗？
对，
啊，就是盈利型机构吗？
对啊。
他哦，嗯，我理解了，他这边以志愿者的形态招老年人接送，但他自己私下里那边收
费。就是老板挣钱，你们干活就算了是吧？嗯，我是想整一个养老院，不是养老院，是养老院
啊。
然后院儿，就是因为我就喜欢那个热闹闹的，而且我喜欢热闹闹是，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也不愿意在老年的时候，就是尤其儿女都在外面工作，对吧？一年到头不着家，然后就跟我妈那种状态似的。
嗯，
我就想让我妈跟我搬到一个小区住，她就是不来，各种理由，什么你等你那个再给我买个小房子我就搬过去，然后买完小房子等你那个。什么过
房子装完了再去，
对，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好多年了不来。
嗯，
然后我说你为啥不来呢？就是我一去我就没有这些老伙伴了。
对呀，
啊，就一块儿这个遛弯的呀，一块儿买菜的，
嗯，
就没有这些了。
嗯，
啊，我说，哎呀，你这样我也就不放心嘛。就我希望你跟我住一块儿嘛。然后我妈就说，嗨，其实你应该更放心。她给我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有一天从楼上下来，把脚崴了。
嗯，
把脚崴之后，她也没跟我说。跟谁也没说，他脚崴不能动，做饭都做不了，只能在床上躺着。就每天他这些老伙伴们、老闺蜜们，
嗯，
就轮着班给他做饭，
嗯，
给他做饭，然后陪他唠嗑。哎，我就觉得他说完这个以后，哎，我反而就是不催他了，我就比较放心了。我觉得他过得也比较好。那话说回来，我这个想弄一个养老院，这养老院呢，它不是一个。像养老院那种特别，
其实就是养老社区嘛。
对，但是我不想弄成，怎么说呢，就是
专门 for 这个的
收钱的。我不是想做收钱的，
嗯，
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玩，就是，嗯，以前有个
社群，
有一个电视剧，你们看过吗？叫《奋斗》。
我知道大概意思，但你这个有点乌托邦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奋斗，你这个年纪看过吗？就是，谁演的来着？那个
陆涛、夏林、
佟大为、马伊琍、
啊、
文章、李小璐、王珞丹、朱雨辰啊、就这帮人也都是差不多，除了佟大为和马伊琍以外，差不多就是因为这个片出的名嘛。
嗯、
文章他们在那个奋斗里面，其中，他有一集就是他们。那个王珞丹他爸弄了一个就是没废弃的仓库，他们都搬进去住了，给装修装修都搬进去住了，给那个仓库起了个名就叫做心碎乌托邦嘛，然后挂了一个牌子，他们在仓库一楼放的都是什么台球桌啊、电视啊，弄得跟客厅似的，乐队打鼓，然后楼上一人一个房间，每个房间的门是他们的一个漫画的画像啊，代表谁住在这屋，就每天一块吃饭一块玩，我就当时我觉得，哎呦，这也太好了吧！这种生活状态，这完全就是我理想当中的生活状态。我就想跟我的朋友们就这么一起住。那
你的朋友们愿意吗？
我不管，谁愿意来谁来。
他当他买下那么一个、买下了一堆房子之后，就不缺朋友了。
我可以先预定个位置。
你看，
然后。我当时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可能，大家都自己在奋斗，不太可能实现这个，这毕竟是电视剧嘛。
嗯，
但我觉得老了以后是有可能的，就大家都退休了，
是
对，大家都住一起。
我身边其实有一些阿姨们，尤其是医院的阿姨们，因为他们收入都还不错，然后有足够的收入水平，能够在海南或者什么买一个
对
度假型的小屋的时候，我们认识了大概七八个阿姨吧，就是老邻居。就到了海南，但我不太确定是三亚还是
买个别墅大家一块住。
对，那倒没有，就是那种连排嘛，小楼、买了一排，买了一整排、大家一起住。
我经常听一个播客啊，那个播客叫宁浪别野，在小宇宙上都、对，宁浪别野这个四个女孩，一开始就是四个女孩在那个也是海南，那具体是海南
万宁
对、在万宁租了一个别墅、
嗯、
这四女孩就是谁有空谁去住，他们有的喜欢这个
冲浪的
有喜欢健身的，反正不管怎么样谁有空谁过去住，然后包括去年过年就都带着家人一块儿在那个别墅里面过的，我就觉得他们没事就录播客呀录视频呢，因为以前
全是做自媒体的
我就觉得他们这种生活状态就非常非常好，他们才三十多岁吧、就刚三十多岁、
差不多
就在那儿通过自媒体的形式去养活自己啊，然后跟朋友们住在一起，非常羡慕。哎，说到奋斗了，我们今天片尾曲回来我就会用那个我们那个音频版的，就视频版不让有片尾曲，有版权问题，音频版的我们片尾曲就用那个紫月秋夜那个相对那首歌，它就是奋斗的那个片尾曲嘛，听过紫月秋野吗？紫月乐队主唱叫秋野，然后我觉得你们肯定听过，就全中国人都听过他们的歌，因为他们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叫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那就是他们唱的，我不允许你们没听过。对，他那个相对也非常好听，当片尾曲吧。我就觉得这样大家你看住可以这么住，住在一块儿，我也不会设太多的那种房间，大概比如说一个人一间房一个小屋，那就可以弄个十个八个的就够了，谁愿意来谁住，不是说你必须天天就一直住这儿，你要想念那个老伙伴们就住在这儿，对吧？然后早晨一块儿做做五禽戏，
八段锦，
对，然后上午下午找一些这个老师们给上成什么摄影课呀、什么这些的课。
我60岁我也要跳街舞。
因为你是街溜子是吧？
我不管，
必须得在街上
R&B 什么都给我整。什么八段锦听着我都要睡着了。
把八段锦改成本草纲目的节奏。对，然后晚上一块烧烧烤，然后谁厨艺拿手谁就贡献一个菜，就这样非常自由的一个生活状态。你说这玩意儿怎么挣钱呢？既然是再就业企划，你说怎么挣钱呢？我又不收钱，是吧？所以我觉得挣钱也特别好挣。你不是要那个这个当老年自媒体吗？来，你过来，天天录着播客，然后拍着抖音。我跟你说，这流量可大了。 啊，因为你别忘了那个时候的老年人可是现在看抖音快手的这批人
是我们这批人是吧，是我们这一群马楼
啊，那流量可大了。
以后他们现在用快手和抖音，以后就是用快手和抖音的极速版。
对对对，然后
极速版是有什么区别？我还没用过。
极速版就是看广告可以挣钱，
看广告可以挣钱。
哦、
嗯，我妈每天能挣一个鸡蛋两毛钱呢。
哦，
对，然后我相信那个时候，哎，随着这个声量越来越大，我这个养老院这小院志愿者会越来越多，就让这帮网红，你们不要去看什么相亲什么这个。对吧？去
您就是他们那是网红相亲，你这是夕阳红相亲。
对对，你们都过来，让网红。
夕阳红还相什么亲呀、啊？
网红过来都给我当志愿者，
无欲无求了。
都过来当志愿者，我天天让你们，我那还整不了你们这些网红了。那都不要去王婆那儿，然后过来
伺候你们，
哎，过来伺候我们，就你又相当于做好事了，
嗯，
对吧？
还有流量了，
那你还有流量了，我们也有流量，对吧？
嗯、
我们老年社区流量，对、
嗯，
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一开始我是想开滴滴的，但是
觉得太卷了。
但是我觉得你哪怕是不为挣钱，我现在发现我只要开车啊，超过四十分钟我就困、
嗯，
特别困，也就证明我的体力已经不支持我了。
那你把它换成手动挡呢？
啊，那跟那没关系。
困得
手动挡多忙呀，可脚底。
困得会更快。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那忙起来了还困呢？
那可是
消耗更大。
对，困是脑子问题。
对
吧？就真的不能长时间的开车。
原本只是精神疲惫，现在还加上了身体疲惫。
对，我还想过送外卖。主要送外卖会给我投诉死我，对不对？我
太慢了。
太慢了，对，上楼我膝盖疼啊。
就安静的当个马楼吧、
嗯。真的，你这些你能想象？你还想还能想到什么活呢？对吧？
保安，
保洁，
我保安，我追得上谁呀、啊？我
保姆。
不，那个时候你想一下，每三个人就有一个老人，
大家都跑不动，
大家都跑不动。你只要拐够长，就能打到对方。
不是，那我的上限也是跟人同归于尽呢、啊。我没有能力啊。
你只要拐够长，就能打到人。
整个两米的拐。
对。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听友们啊，十大党们，他们也想法，我摘几个，有的写的特短、
嗯，
我就不念了。
嗯、
摄影师少党说，他一直以来想法就是满世界，他摄影师嘛，爱好摄影，得、
嗯、
满世界去，拍那个好看的风景照片，然后这个前提是什么时候等那个没有负债了，也不用照顾娃了，就去干。
嗯，
这就是符合我们的主题嘛。
嗯，
等你到老年了，你的娃不用你照顾了。
嗯，
我也想。
去拍，
把我也带上
啊！把你也带上，行，你们自己
他拍你是吧？
不是，
私下联系。
我也想环球世界，
嗯、环球世界是吧？嗯，行，那你们自己联系吧，就不管了啊。这个牛师傅说：“哎呦，牛师傅这是，哎呦，牛师傅专业太多了，他可以小区当门卫，同时挂牌承接其他业务啊、就是他一边当门卫，一边在门卫那挂个牌，
嗯，
上面写着电脑维修、命理咨询、室内设计、风水调理。”品牌战略、失误巡回、美术启蒙、姻缘合盘啊，得找一个还不错的小区，跟那个开发商物业这么谈。门卫室要大一点，工资正常发，我大门肯定给你看好，其余时间我干什么你别管。然后房价，我跟你说，这小区房价涨了算你的。
还是一杂家，
杂家就什么都会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用 Chat GPT 给？
可能性极大。嗯，然后这个例子说。60岁了，我要继续修炼 PPT 技能，啊！如果延期退休政策定下来，60岁的我生产力已经比不上年轻人了，所以必须要给领导画好饼。60岁的我还要参加铁人三项，因为身体锻炼是一辈子的事情啊！相信自己，超越极限。最后60岁的我要去做一个我自己的 AI， 只要调教的跟我够像，45入就等于我有了数字生命了。然后等到300年后，我还要在网上冲浪，
那，
是挺好，
对，
但是很难拼，
这个、
他成功吧？
但是 AI 这个，我就想起来那个谁，包小松还是包小博？包小博吧，他女儿不是去世了吗？
啊、他做了一个 AI 的
啊，他
女儿
对，做了一个 AI 的女儿，根据他以前女儿的那个视频啊、形象什么的，做了一个 AI 的，我觉得他还专门去学了嘛。 然后学完之后做了 AI、
嗯、
学了个博士什么的、
嗯、
但看着 AI 现在发展的情况真的有可能
会，
如果人类的思想不灭是不是就是永恒了？
嗯，我觉得是，因为那个脑机接口不也做实验了吗？开始、嗯嗯、开始做实验了，而且前两天我看
想象空间就很大了，可以星际穿越了。
对，前两天我看那个 ChatGPT 的那个 OpenAI， 你现在不用注册了，就是你直接打开 OpenAI 的官网就可以直接使用那个 ChatGPT 3.5、
嗯、
当然4.0还得注册啊， 3.5 已经不用注册了，随便用。哎呀，再加上以后这个那个像 Sorry 那些东西对吧，完全都可以把那视频拉长了，以后别现在别限制那么短十秒的，以后我们都是数字人都在做、
嗯、
然后等到100年后我们都挂了，但是节目还在做、
嗯、好吓人啊，听着有点背后发凉。
咱们四个人的墓碑上四个人在这聊
时差调频，时差调频第1万期、
嗯、不那个
时差调频
是死
去版，
时差调频然后一个框
一个花圈吗？
不是，那个人没了不就会有一个
框啊、主播上来都是飘出来的是吧？okay,
那飘飘不是很合
飘飘飘的
那我请问受众人群是谁啊？谁来会听啊？
还有那些我们的数字人们的那个听友都是300多岁的嗯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吧。老是说我们录短点，录短点，又一个半小时了。今天
简短点，
今天
简短点吧，
简短点。行，我把你们俩的发言后来都剪了。好，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等会儿，老忘做广告啊，广告一下，我们这个音频版啊，可以在这个小宇宙、喜马拉雅什么。网易音乐、Podcast、Spotify 可以收听，然后视频版可以在 B 站跟 YouTube 收看。其实每个版本都是有区别，音频版会有歌，国内的视频版呢，可能比国外的视频版呢少一点内容啊、所以大家可以挑选观看啊。我们不是故意要剪内容，是因为有的审核过不去或者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修剪一下。然后国外也一样，我们国内歌在国外也放不了，它也是有版权的那个限制，嗯。OK， 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啊，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爱的，我的不是你的，我的全世界上。
Thank you.